在选址中解密阿房宫。文献中阿房宫的选址与布局。选址与布局是阿房宫研究中两个有着密切关联的关键性问题。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始皇选择将朝宫建设在封号之间帝王之都的上林苑中。此处封号之间并非说要将阿房宫建设在封京镐京间的封河河谷，而是指将朝宫建设在咸阳宫与封号之间。所以在秦始皇看来，位于渭河北侧的咸阳宫与位于渭河南侧的封号二京之间的上林苑内空间是帝王之都。但究竟为何把统一秦帝国的朝宫建设在咸阳宫与封号之间的上林苑内的阿房一带，在文献中却没有任何记载。因为阿房宫没有建成，因此《史记》中记载的先作前殿阿房，东西500步，南北50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5丈旗，周池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向天极，阁道绝汉抵迎是也的内容，就普遍被判定为是秦始皇设计的阿房宫布局。考古发现阿房宫建在水坑之上。通过现代绘制的等高线图观测，阿房宫是渭河向南望去视线中最高的建筑，北侧地势均低于阿房宫。从更大范围看，阿房宫南边存在一个东西宽约2500米、南北长约4000米、宽阔平坦的广场。再向南到南山，有条宽约1000米、通畅的视觉廊道。也就是说，从阿房宫向南的视线非常开阔。这样的数据让人想到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提到的“表南山之巅以为阙”。因此，考古人员推测阿房宫的布局有可能存在一条南向轴线。为了进一步确定阿房宫营建之前的地貌，解决阿房宫选址及相关问题，2016年。考古队在阿房宫台基上以15至20米的间距进行了直接将阿房宫夯土台基打穿的穿透性的深孔勘探。正是这一措施使得我们彻底改变了之前阿房宫建于高地上的认识。从已完成的阿房宫深孔勘探看，现代地势走向为北高南低，但在阿房宫营建前，西南部分的原始地势较高，向东向北逐渐倾斜，在其之下有着厚达1至3米的淤泥堆积。这表明该区域在建造阿房宫之前为河流和河流边的水湿环境。这就带给了考古学家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阿房宫择水地而建，那么在修筑之前先需要将河流改道，再进行河道清淤、夯筑等基础处理，工程量远大于普通宫殿修建。因此阿房宫选址于此是一个强烈的人为选择，为什么非此处不可呢？帝国之心。 我们重新审视阿房宫为何选在这里进行建造的问题，判断在这里建造可能是和阿房宫的轴线有关。其从轴线的南端南口丰峪口向北经阿房宫北墙中心轴线向北延伸，发现轴线北端正对着关中平原北缘的海拔 1422.7 米的最高峰嵯峨山主峰。据测量，以南北两座山峰为起点，穿过阿房宫北墙中心点的轴线长约 79.3 千米。但是，仅仅如此吗？要解决阿房宫为什么在水坑修建，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史记正义》引三辅旧事云：“始皇表何以为秦东门，表迁以为秦西门。”有东西门，也就表明秦人可能有一条东西轴线。经测量，南北向的南山阿房宫嵯峨山轴线，向西至千河入渭口、渭河入黄口轴线的西端千河入渭口约137千米，至东端渭河入黄口约135.6千米，两者几乎相等。也就是说，阿房宫处于关中平原最宽阔之处。同时，这条东西向轴线与阿房宫将南北向轴线几乎三分，而秦人恰好以六为纪。从这些近乎巧合的数字中，我们似乎看到了秦始皇统一后进行首都咸阳布局设计的宏大理想。因此，秦始皇之所以选择一个河流、湿地、湖泊等的水湿环境在此地营建朝宫，是因为这是唯一的帝国之心。横向东西乃关中之中，纵向南北乃近乎黄金分割之地。在名赋中重读阿房宫，杜牧的《阿房宫赋》妇孺皆知，其将阿房宫的富丽堂皇表现得淋漓尽致，也让后人对项羽火烧阿房宫深信不疑。考古发掘显示，阿房宫其实没有建成，也不存在火烧过的痕迹。《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因为秦咸阳宫。那么，杜牧为何写阿房宫赋又提及项羽火烧阿房宫一事？杜牧出生的唐德宗贞元十九年，祖父杜佑从淮南节度使的职位上入朝为相，之后为相三朝，权倾一时。现在看来，杜牧也算是官三代。杜牧的家位于唐长安城的安仁里，其位于朱雀门街东第一街，从北往南第三方，也就是小雁塔所在的那个里方，与阿房宫直线相距 10.5 千米。此外，阿房宫与唐长安城的西墙直线相距 6.9 千米。因此，无论从哪里开始计算，杜牧到阿房宫的距离都算很近。那是不是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杜牧《阿房宫赋》中对阿房宫的描述就一定真实可靠呢？其实，杜牧写作《阿房宫赋》不是偶然。长庆四年，年仅15岁的唐敬宗即位，敬宗好游戏，大修宫室，贪好声色，于是年方21岁的杜牧就做了《阿房宫赋》，假借秦氏讽刺敬宗。 对于写这篇文章的本意，他后来在自己所写的《上知己文章起》中明确地指出，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因此这就说明，杜牧作阿房宫赋其实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即借古讽今，提醒皇帝勤政爱民。至于阿房宫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并不是他考虑的问题，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杜牧记述的阿房宫有问题了。